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就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发表公开演说。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教授范阿伦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和西方精英误读了中国。他认为新战略应该减少和中国的接触，包括与中国经济的部分脱欧。据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范阿伦在他的新书《误读中国》中指出，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西方都未有认识到中国列宁主义政权的本质，低估了中共的适应能力、智谋策略和残忍无情，误判了中共维持国内政治统治的决心，未有认识到中共修正主义国际野心的程度和严重性。范阿伦对西方民主国家与这样的政权之间去建立稳定和富有成果的关系持怀疑的态度。他在书中写道，中共对于政治的列宁主义零和观点，他们长期存在的野心，他们对西方的敌意之心，以及现在对其实力增长的自信，这些结合在一起就意味着，至少在可见的将来，真正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范阿伦主张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认为这样的政策不单止不会增加战争风险，反而可以有助去减少这样的风险。他说，我对于未来五到十年最大的担忧，不是美国和西方会做得太多或者激怒中国，而是担心我们做得太少，或者是看起来做得不足，让中国领导人可能误判他们可以成功地使用武力去改变现状。记者首先在访问的开始之时候就问他，你的书名误读中国，我们怎样误读了中国呢？范阿伦是这样回答的，
我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的主要错误或者误解，是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对独掌政治权力的韧性以及决心。西方过去认为同中国接触，尤其是同中国的经济接触，会逐步让中国的经济制度，进而最终让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改变。但是正如他们自己所讲，他们低估了中国确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决心。
记者就再问，一些评论将中国内政外交的负面转变归因于集中权力，并且寻求长期或终身统治的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他们开始怀念胡锦涛或者是江泽民的时代，认为那些时代可能会更加好，你怎样看这一种的观点呢？
我认为事情在多个方面都在加速以及是恶化，或者说在多个方面变得是更加明显，无论是中共政权的压制性，还是权力的集中，扩大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使用，或者是更加强迫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趋势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可以看得到，其中的大部分在胡锦涛第二任期的后期就开始出现。但是我同样认为这些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以及他们的最初目标是长期一致的。我不认为习近平严重偏离了中共创始人的最初目标，我认为他非常努力在想要实现这些目标，让中国的制度按照中共创始者想要的方式运作。
你在书中将习近平称为复兴主义者，那是否意味着这个是制度的问题，而不是单单个别领导人的问题呢？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这个是制度最重要的方面，它是一个列宁主义政治制度，它围绕着一个政党组织而成，这个政党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边，声称自己已经有权控制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受任何外部力量或者是因素的任何限制或者是约束，没有独立的法院。 没有拥有任何有意义的权力的立法机构，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本质。它的目的是永远和无限期地统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延续，也就是复兴，试图复兴那一种的制度，让那个制度在未来无限期地运作下去。现时习近平的行事方式可能最终会削弱中国的实力，并且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是他想要做任何的是很明显。
现在中国没有变成自由民主的大国，这样美国应该接着下来应该怎样做呢？脱欧是不是可能实现到的呢？未来应该采取些什么的战略啊？
首先，我认为美国和其他民主大国必须要承认之前的政策失败，承认至少在目前他们对中国制度的演变几乎甚至是毫无影响力。事实上，中国正在朝着他们所希望相反的方向发展。其次，需要认识到我们的短期目标必须要防护性的。我们向中国开放了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而中国利用这一点将我们置于不利的地位，我们需要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继续这样做的能力。我们还是需要加强我们的军事地位，并且和盟友以及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努力在印太地区保持有利的力量平衡，而压制中国在扩大军事能力的时候咄咄逼人的行为。我们已经开始行动，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已经做了不少，但是还未达到所需要的程度。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他们国内政权特征的体现，我不认为这些政策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肯定不会在未来的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及是二十年习近平继续执政的情况下。但是即使习近平被其他人取代，这些政策的势头已经建立，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将会面对一个非常强硬以及非常难以应对的中国。
你在书中说采取更加强硬和坚定的对华政策不会增加战争风险，实际上可以帮助减少这样的风险。不过你在书中也提到中国长期存在这样的心态，认为美国或所谓的外国势力试图围堵中国，这样这种更加强硬的做法是不是会助长中国的这种心态呢，导致中国冒更大的风险或者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让我试着是这样的回答。首先，我确实认为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还是试图利用西方围堵中国这样的指责来调动国内的政治支持，或者是试图迷惑干扰西方国家。他们有这种看法以及是担忧，但是即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在1990年代以及2000年代初期尽可能地对中国开放和友好，试图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时候，他们亦都有这种的提法。我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就是，美国和他的盟国不可能在不向中共政权屈服的情况底下采取消除这种不安全感的政策。他们无法让中共感到安全，他们亦都不应该尝试，因为超过一定程度就会很危险。中共领导层确实有这样的恐惧以及担忧，但是我觉得要减少这些担忧，我们能够做的是不多。我对于未来五到十年最大的担忧，不是美国和西方会做得太多或者激怒中国，而是担心我们做得太少或者是看上来做得不足够，让中国领导人误判他们可以成功地使用武力改变现状。他们很可能会发现他们是错的，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陷入了冲突。因此我是希望我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发展我们的力量，加强我们的防务，努力继续压制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我认为这个是当下的主要任务。
你亦都在书中主张我们应该在经济上追求部分脱欧，这种部分脱欧能够走几远啊？
这个过程主要不是美国推动的，肯定不完全是美国推动的。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是出于战略原因一直在推行旨在减少以及部分脱离对美国经济和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经济依赖的政策，以降低中国面临压力的时候的脆弱性。如他的领导人所说，让中国在技术上独立自主。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沿着这一步脱欧的道路前进， 我唔认为会系全面脱欧，除非我哋同中国发生冲突，或者系中国采取类似俄罗斯对乌克兰咁样嘅行动。但系我哋对中国进口系开放，向中国大量出口技术，或者系对中国系摄取技术而唔会强烈反对嘅时代，已经系一去不复返。
喺制衡中国方面，拜登政府非常重视同盟友同埋伙伴之间嘅协调合作。俄罗斯嘅例子就表明可以形成咁样嘅協調合作嚟到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行為作出回應，但係美國同佢嘅盟國之間以及美國嘅盟友之間仍然存在住分歧嘅。呢一種孤立俄羅斯嘅努力能夠維持有幾耐咧，仲有待觀察。咁如果係中國啊，協同制衡中國嘅努力能夠走幾遠呢？
對於中國，首先我要講嘅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似乎對歐洲以及亞洲的民眾有種警醒的作用。我感覺俄羅斯或者中國會入侵另外一個國家或者實體，譬如是台灣的這種看法，對大多數人來說是相當之抽象的，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會發生。現時我們看到這個是可能發生，如果發生類似的情況，是否有可能對中國實施類似對俄羅斯實施的那一種全面經濟制裁，就是一個非常之現實的問題。由於一些歐洲國家依賴俄羅斯的能源，現時對俄羅斯的制裁並不充分，中國有可能處於更加強而有力的地位，因為世界上很多的經濟體都是依賴中國生產的各類產品，而不單止是一種產品。恐怕中國領導人可能會相信，正正是出於這個原因，西方國家最後不會真的是對他們實施嚴厲制裁，如果他們如此確信，他們可能會使用武力。或者更加重要的就是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说服中国领导人相信，无论他们意愿是怎样想，如果他们是真的是采取侵略行动，西方将会实施协调一致的经济举措，而这些举措将会损害他们的经济，并且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够做得到，但是我认为我们是需要真思考去如何去做，如何说服中国。
讲到台湾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美国应该在台湾驻军。此外，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呼吁结束对台湾的战略模糊。你在书中也提到美国在中国入侵台湾时对台湾提供支持和协防台湾的重要性。那么你怎样看待博尔顿和其他国会议员的观点呢？你是不是认为有必要去调整对台政策呢？
首先我要讲的，如果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特别是如果成功占领以及征服台湾，这个显然会给予台湾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亦都会给予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个将会威胁到我们的盟友，以及日本以及南韩。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将会是以非常之负面的方式去改变战略格局，最终让中国处于更强大的地位，使到佢得以系胁迫其他嘅国家，并且系挑战我哋嘅联盟关系。我认为呢个系一个中国长期想要做嘅事情，亦都系我哋需要努力防止发生。喺我睇嚟，我哋做乜嘢比我哋讲乜嘢系更加重要。如果我哋系听日讲，我哋将会结束战略模糊，佢系任何都唔做，并唔会让情况得到改善，反而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差。所以我认为问题是在于我们如何去能够让中国领导人以及军事规划人员更加相信美国以及其他地区的主要盟友事实上是会进行干预，并且会迅速地介入，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帮助台湾挫败至少是起初此阶段的入侵企图。
最后让我们回到中共的制度及它的目标和野心，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目标是要取代美国成为地区以至全球的领导者，重塑现有国际秩序，使到它更加有利于中共的统治。你认为中国能否真正实现这样的目标呢？
他们正在试图建立自己的替代体系，由他们主导的各种机构组成。我认为正在出现的情况是他们可能更加关注在发展中世界成为被视为主导力量，有很多原因，不过他们认为发展中世界拥有大量的世界人口，包含很多的国家，如果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健康增长， 可以成为世界经济的动力，帮助中国维持自身的增长。他们对赢得我们的支持不抱任何的希望，亦都没有希望在欧洲或者日本做到这一点。他们想削弱以及离间我们，增强他们在这个我们是未有给予足够关注的世界的力量，以此为背景来扩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他们真的想要的是占据他们所谓的科技制高点，成为科技以及创新的主导力量。因为他们认为21世纪的各种力量，军事以及政治力量都源自于此，这一点是非常清楚。他们想在这个的领域取代我们，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是我们还未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防止他们为了超越我们而利用我们。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